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今天无尽恩典节目邀请了蔡伯恩牧师。
基督告诉我们，他既是创造者，也是好牧人，是天上和地下的主宰。他把自己赐给我们，确保我们有永恒的生命，安全稳妥。纵使人生重重险阻，他赐给我们平安，这是最大的圣诞礼物。
世界性的恐怖主义、宗教迫害、政府冲突，看起来使人没法生活的安宁，但耶稣应许我们，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，我是芳华。今天蔡牧师要带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。在这一章里面，耶稣说他是好牧人，他保护他的羊，为羊舍弃生命。
一个月前，有一名基督徒在霍姆斯遇害。霍姆斯是叙利亚的一个小镇，政府军和革命分子发生冲突，导致大多数基督徒被杀害或是逃亡。不过有一个人仍然留下来，他冒着生命危险，84岁的埃利亚斯·曼苏尔留在霍姆斯，为了照顾一个患重病的孩子。虽然他的生命一直处于危险，但是他不顾自己的安危来照顾一个还不能照顾自己的孩子。当我读到最后这一名基督徒的消息，我感到他所做的与我们救主牺牲的精神是多么相似啊！耶稣基督为了照顾我们这些不能照顾自己的孩子舍弃了生命，基督的情操是何等的高尚。我希望你以一个孩子的心回应他的爱，就像是一个患上重病的孩子，人人都远离你而去，但仍然有一个人选择留在你的身旁，不管外面多么危险，仍然寸步不离，确保你安全稳妥。你有什么回应呢？耶稣的陪伴让你在恐惧中得到平安，知道自己不是孤单的。人不可能给你完备的平安，因为人不能拦阻由枪发射的子弹，也不能挽救自己的生命。可是如果你知道为你舍命的耶稣是万物的主宰，死后复活，赐给你永生的盼望， 你就可以享受完备的平安了。你相信吗？世界和天堂都在他手中，他答应永远不离开你，也不丢弃你，他愿意照顾你，为你舍弃一切。你听了有什么感受呢？人生总是充满了困难，然而有他同在，在困难中你会享受真实的、有深度的在神里面的平安。我想这就是圣诞节最大的礼物，是吧？这就是天使向牧羊人宣布的信息，他来了，要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我们今天查考的约翰福音第十章，耶稣说他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他是牧人，也是创造主，掌管天上地下的一切。他把自己赐给我们，确保我们永恒的生命安全稳妥。纵然我们面对苦难，但仍然有平安。这就是圣诞节最大的礼物。这里说耶稣说他是好牧人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指出他跟其他的牧羊人不同。第八节，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，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们。耶稣说这些牧羊人像贼。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的宗教领袖被比喻为牧羊人，牧羊以色列人民，而耶稣却与这些宗教领袖划清界限，指出他们并没有尽上责任。在以西结书34章，神更发预言攻击他们，严厉地指责他们。在以西结书34章，神对先知以西结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，你们不牧养群羊，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，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，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，但用强暴严严地辖制他们。这些宗教领袖没有照顾和牧养以色列人民，为什么神要严厉地惩罚他们呢？我们先来重温第九章。听众朋友，记得在第九章，耶稣治好生来是瞎眼的人吗？几十年来他第一次重见光明，可是没有想到那些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却不高兴，甚至恐吓他的父母，质问瞎子，最后把他赶出了会堂，只因为他一直坚持是耶稣开了他的眼睛。他们残暴不仁，他们是以色列的牧人，本来应该喂养自己的羊，可是他们没有，他们有羊挨饿。耶稣指出，在我之前来的不是真的牧人，我才是以色列的好牧人。好牧人有什么特征呢？首先，他照顾，他带领，他保护他的羊。第二节描述，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，看门的就给他开门，羊也听他的声音，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领出来。羊为什么跟着他呢？第四节说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这个信息很简单，不过有时候最宝贵、最强而有力的真理总是最简单的。耶稣是好牧人，因为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照顾羊群的两方面，第一，羊认得他的声音，第二，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。这是多么亲密的关系啊！显示牧羊人可以认出每一只羊不同的叫声，这是不容易的，因为牧羊人带领一大群的数目众多的羊，基于空间和经济上的考虑，一个羊圈中有上百头的羊，当牧羊人按照羊的名字叫他们，羊竟然能认出他的声音，这证明他们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，彼此又是多么的熟悉。他认得羊，羊也认得他。我的兄弟是一个职业空军，他负责空对空作战的策略。换句话说，在空对空作战任务中，飞行员会收到他的指示。我的兄弟说，当你参与空对空的作战，遇到其中一个最大的困难是，在巨大压力之下作战的飞行员会接触到很多的信息，他们分不清楚是谁在说话，有些信号是来自他们的武器系统，有些信号是来自他们的飞行系统，而他们又听到来自指挥部门的声音和其他飞行员的声音，所以受到太多声音轰炸了，他们开始逐步的把声音过滤，但不能够停止接收信息啊。而最危险的是，当他们的飞机飞到某一个陡峭的角度，他们就接受不到警报讯号了。他说，在不同的国家尝试发明可以突破所有噪音的系统， 并且对那些在高压力下作战的飞行员有效地发出警报。在英国，他们把一个女人的声音引进了警报，她被戏称为唠叨的尼尔森。这个警报的内容是这样的：你快要坠落，你快要坠落，你快要坠落了。而我的兄弟说，美国人的做法不同，他们是把一个孩子的声音引进了警报，而那个孩子就是飞行员的小孩。在一片打仗的轰炸声中，在各种声音的包围中，飞行员听到自己的小孩说，爸爸，你快要坠落了，爸爸，你快要坠落了。飞行员在众多纷乱的声音中清楚地听出自己小孩的声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父子关系密切。耶稣说，他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，这一声声的呼喊听起来是多么的甜蜜啊，是吗？当然，听见耶稣叫我们的名字实在使我们震惊。这位创造万物的主，他认得千百万年来在天上闪烁的每一颗星星，他造出汪洋大海中每一条鱼，天空中的每一只鸟，连一只小麻雀从树上坠落都瞒不过他。你到了中国，你面对14亿人，去印度对另外10亿人，或对美国的千百万人说，他按着我的名字叫我，他按着你的名字叫你，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，他不需要看人口登记册。神其实对你对我说，我们不会走失，不会迷路。他认得我们，我们也认得他的声音。认得神的声音，这点很重要，特别是在面对苦难感受到沉重压力的时刻，我们需要听他跟我们说话。有很多经历龙卷风灾害的弟兄姐妹分享说，面对失去一切的痛苦时，他们听到神借着圣经向他们说话，经文渗透他们的内心，他们听到神在说话，他们知道神了解他们的处境，神奇妙的同在使他们感到安慰，帮助他们重新振作。他知道你，并且关心你，在你陷入痛苦呼叫你的名字，他就在你身旁，你不是孤军作战。还有第四节，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领出来，既放出自己的羊来，就在前头走。耶稣领着羊走，在他的羊前头带领他们，羊也跟着他。第九节又说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这里有两个元素，一是牧羊人带领他的羊向前走。我们常常从中东的牧羊人身上看见他们是如何的带领羊群，他们并不是在后头驱赶这个羊，他们是在前面带路。耶稣多次强调这一点，他走在羊的前面，走在我们的前面，他受的诱惑像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他经历试炼引诱伤害，就像我们一样，他一直在我们前头领路，在地上在天上为我们预备道路。天上的王为我们预备道路，一步步的带领，他在前面为我们先经历各种痛苦，好为我们预备美好的人生。他带领我们前面的路，因为他爱我们，看顾我们。第九节说，他使我们出入得草吃。是的，他领我们到青草地。这使我们想起诗篇23篇的情景，是吗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青草地的水边，可以安息的水边。可是你得知道，青草地并不是毫无困难、毫无危险的地方，但是走过之后就有神所应许的丰盛生命。青草地往前走是死荫幽谷，好牧人又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。我想特别指出耶稣所说的丰盛生命，他带领我们到青草地。耶稣指出这里不是绝无困难、毫无危险的地方。丰盛人生不是某些基督徒以为的拥有财富、拥有健康，在虚假的承诺下兴旺发达，不，这不是耶稣所说的丰盛生命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对主有信心，那么难道你就会中彩票吗？健康、财富就会滚滚而来吗？ 如果人们听到是这种所谓的丰盛福音，以为从此不会遇到任何困难，哦，那他们会失望，因为丰盛福音与耶稣在约翰福音里所说的完全相反。你会走到青草地，你会走过死荫幽谷。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吗？耶稣应许赐下活水，起初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想要的只是解渴的水，但耶稣要赐给他的却是永远使他不会口渴的活水，源源不绝的活水泉源。耶稣对他说，你错了，我说的不是井里的水。各位朋友，那是什么呢？我所赐的水会在你里面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我跟你说的是灵性的活水。在稍后的第六章，耶稣应许赐人生命的粮，永恒的粮。当时人们寻找的只是吃的面包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找我因为要吃饼，我要将生命的粮赐给你们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所以如果我们对人说丰盛生命就是指得到世上的物质，那我们就误解了耶稣的话。他指出丰盛生命是指缺乏物质也能够活得满足和快乐，因为我们知道基督与我们同在，他的应许必会应验。虽然我们一无所有，但相信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，更给予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。如果神应许的只是地上的属物质的东西，那绝对不能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，也不能存到永恒。我并不是第一个发现霍华修斯跟 Michael Jackson 之间相似的地方。我想你一定觉得很奇怪，一个流行歌手跟飞机制造商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？他们在同样的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拥有了名和利，过着奢华的生活。一般人以为他们一定生活得很快乐，是吗？但如果你追踪他们后半生的光景，你会发现他们虽然拥有了富贵荣华，却近乎变态的沉迷在玩具还有药物里，他们夜夜不能入眠。他们不是拥有世人所羡慕的一切吗？却仍然不能够感到满足，还是觉得不够。他们想，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快乐？有什么玩意儿可以带给我满足？有什么药物可以帮助我睡个好觉呢？朋友，耶稣应许我们在困难和伤痛中有盼望和平安，我们有永恒的保障，更应许不论面对任何环境，他都与我们一起面对。
将他们寻见，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，我必从各国内聚集他们，我必引导他们归回故土，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界溪水边牧养他们。将他们寻见，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，我必从各国内聚集他们，我必引导他们归回故土，也必在以色列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。 寻找我的羊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将他们寻见，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，我必从各国内聚集他们，我必引导他们归回故土，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节溪水边牧养他们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
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白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永浪潮。
您收听的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，他分享的信息实在使我们得到鼓励。救主已经来了，借着他，我们可以在世上拥有平安和永恒添加的保证。对了，牧师，我想深入探讨一个问题：在世上我们有苦难，基督怎么在苦难中为我们带来平安呢？信徒的平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我很高兴你指出，这是一个艰难的世界，虽然我们会看到许多美丽的东西，但我们身处的始终是一个堕落的世界，所以人人会遇上困难，没有人例外，有人更甚至面对迫害。耶稣的门徒彼得又提醒我们，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不要惊讶，这是人生要学习的功课。我们要接受一个现实，生活是不容易的，是艰难的，可是感谢神，我们有平安，因为他与我们同在，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也必然成就。
嗯，我同意，神在我们的身上的美好计划必定成就。
只要我相信神与我同在，基督与我同行，圣灵居住在我心中，我就能面对人生的苦难，因为我知道这不是命运的安排，而是神计划的一部分，他掌管我们的未来，受苦不是没有意义的。神说，你的劳苦不是徒然的，万事互相效力，为了使你得益处。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，我遇上的不幸并非偶然，不是命运的安排，而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为了使我们得益处。信徒在苦难中的平安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记得一位老牧师告诉我的故事，有两位画家，他们要以平安为主题进行比赛。第一位画家，他在画布上画上蓝天、白云、青草地，有一群羊在溪水边喝水休息，看得令人心旷神怡。
哇，这真是人间仙境啊。
嗯，没错，这就是第一位画家所表达的平安。而另外一位画家画的却是刮着飓风的海，巨浪滔天，乌云密布，但是画面上却看见一只鹈鹕，它安静地乘风飞翔。朋友，你猜谁得到了冠军？哈哈，当然不是画蓝天白云的那一位了，因为平安并不是表示没有困难，而是第二位画家他所画的平安得到了冠军。虽然巨浪滔天，乌云密布，我们怀着信心仍然安静地乘风飞翔。真正的平安是相信苦难中的神仍然与我们同在，神对我们不离不弃， 他没有应许人生没有试炼，但是却应许我们没有试炼许超过我们所能够承受的。他说，借着我的计划，我的同在，你在苦难中有平安。
谢谢牧师的分享。
你是一个好牧人，你真人是你的羊，你是我的好牧人，你以为羊群舍身，到最来头且杀害毁坏，你来自丰盛生命未来，你照顾羊群不离开，保护时刻常在。
听众朋友，如果您错过了我们今天的分享，我是好牧人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网站搜寻无尽恩典，您可以下载收听今天的节目。对于今天的节目，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1322-9966-122，请您注明无尽恩典。我是芳华，邀请您下回同一时间与蔡伯恩牧师一起认识好牧人耶稣，继续踏上我们的福音探索旅程。愿神帮助你更多的认识他。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